能够再接再厉啊，为我们能够带出更美的音乐的服饰。诚如刚才 James 在这说，这是我担任主任牧师在职最后一次在这里头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么我想我真的是很感谢主，让我们过去有一段这一段三年多这样的时间哈，可以一起在这里头敬拜，一起在这里头服侍，一起在这里头学习，也一起在这里头成长。那么 我非常的感谢主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并且也借这个机会代表师母还有我们家人，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全家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个爱，这基督里头的这些友情我们非常的享受。那么呢，我们巴望我们以后还是不是说是一个永别哈那我们还有机会在主里头这样的一个的交通。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会纪念各位，也欢迎你们有路过水头的时候欢迎过来我们那边的餐厅也还不错哈。好，那么呢，在既然是在职最后一次在这里头分享，那我就学习保罗写信的时候常会有末了的话啊。那么呢，我也在这里头用一些末了的一些信息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这末了的信息也是我心目中看为很重要的，愿意我们在主里头彼此的鼓励。所谓很重要的信息，我用的题目就是会改变我们人生的励志，会改变我们人生的励志。很多的成就是因为先有一颗什么一个励志的心 ，OK， 因着励志，所以才会去设法来努力，设法来实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的成就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励志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值得鼓励的事。尽管许多人我们都经历过好多次励志失败的经验哈，像我就是常常励志说我以后每天要起来运动哈，一定要运动，结果呢两个礼拜以后又消失了，又不见了哈。有时候常常提醒我以后常常一定要每天要早睡，可是呢常常呢过了半个月过了几个礼拜又不见了。所以呢的的确确我们常常都有经历过一些励志但是失败的经验，但是毕竟励志至少表示我们有一个渴慕，表示我们寻求要进步，表示寻求力求向善的一种态度。所以励志虽然我们常常尝过 失败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灰心放弃，我们还是每一年每一个阶段给自己立定一个努力的目标，我们往前来走。我相信特别是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很多人也开始都在想为明年设定新的一个志向，新的目标。我相信已经有些人，那么除了一些你自己为了一些个人一些一般的这些的志向之外，我今天在这里头要鼓励大家不要忘记一些属灵的目标，一些属灵的目标要成为你也可以成为你励志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今天用圣经里头有三个人物他们的榜样，那么来给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三个人的榜样，他们都是在圣经里头大家所熟知的属灵的伟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在神里头 怎么样的被神所用，那么他们所立志的的一些的内涵很值得我们思考。我相信神把他们放在圣经里头，其实就是要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也鼓励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志向，有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那三个人是谁呢？首先我用以斯拉，在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在这里头看到第一个立志就是以斯拉所呈现出来的。他呈现什么？他立志要考究啊，考究是好好研读，好好的研读神的话。然后呢，不是只是读了，他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很重要的点，大家注意，他要去遵行。他不是只是立志去读，有人是立志读，从年初到年尾，哇，读好几遍，然后读完了说感谢主，你看我已经读过圣经一次了，全本圣经读完了。可是说话，不要只是读，不要只是了解，圣经不是光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不是光让我们来欣赏，圣经是要我们，神的话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明白了，了解了，就去遵行，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以斯拉，他这头他定制，不但去查考，去了解神的话，而且很重要，去遵行神的话。然后他在遵行的里头，包括怎么样，把他所领受到的，也能够分享给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我想这种的对神的话的渴慕和遵行，这种志向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我们也来效法的。为什么说遵行神的话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定为一个志向？如果你了解遵行神的话是多么重要的话，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可以放作我们未来的一个立定志向的一个目标。我在这一头或许引大家来看两处的经文好吗？下一章，我想其实圣经里头如果要让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的重要，其实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今天特别挑出耶稣的这两句话，我想就已经够清楚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的时候说了，指出了一个非常令我们每一个人惊讶而且觉得警惕的一些的话。这个让我们会惊讶而且感到警惕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不是所有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哦，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能够警惕，也让我们很惊讶。我们想到很多人称主啊主啊，他们都一定是基督徒，对不对？对不对？可是耶稣却在这里头向他的门徒讲出这么一句话，他说：“主啊主啊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神国。”在他这一句话里头，指出了两类的人，一类是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他们却不遵行神的话，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他特别指出，那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很惊讶，对不对？很惊讶，惊讶怎么会这样呢？ OK， 耶稣在这里头很清楚的指出，一个遵行神的话 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耶稣不愿意人空洞的称他为主，也不愿意人肤浅的尊他为主，他要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出神的话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出尊他为主的那个实际。 OK， 我们说他是主，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呈现出来，我们说他是主，我们就要在生活里头去呈现他是怎么样是你的主。什么是尊他为主的实际呢？对耶稣来讲，他说就是将他的话放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去实行。弟兄姊妹，这就是以斯拉为什么用那个字叫做定制啊，其实都一样，定制立志，把它看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把它看为一个要努力的目标。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以斯拉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榜样。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心志和对你对我的期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遵行神的旨意，实践神的旨意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重要到我们需要去把它定为一个努力成长追求的一个目标。不管你多属灵，也不管你信主多久，在你生命的过程当中，你迟早会遇到一些内心的挣扎和交战。这种挣扎是什么挣扎？有时候你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我面临一个挣扎，就是去挣扎说，我到底要遵循神的话呢，还是按我自己的意思去行呢？我到底要顺服圣经里头的原则去做呢，还是听从人的话去行呢？我相信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常会有这种的挣扎教育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即使你在属灵，即使你在信主多久，你信心你都会有面临这种挣扎的一个可能和经验。而神他期待我们，当你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你懂得选择说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对的。当你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你选择说我愿意放下自己，我要遵循神的话，就像耶稣当年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而其实他这个期待不是只是为满足他的那种的主权，他其实为着你我的什么好处。我们懂得遵行神的道是智慧，是一个最智慧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了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请下一章说，认识上帝的旨意是最重要的知识，而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最智慧的选择，而传讲上帝的旨意是最价值的工作。弟兄姊妹，我非常的同意这句话，非常的欣赏这句话。如果你了解，你说你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摸不透神的那种的心意，你摸不透神的那个旨意，对神的话不够清楚了解，那么呢，你算是在知识上有欠缺的人，因为你欠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关乎到人生，不只是今生，也跟到永世的那个知识。 这个是知识，你不能放掉，这个知识你不能没有。遵循上帝旨意是最智慧的选择。当你面对那些交战的时候，你懂得在那个那么多的挣扎，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的引诱，那么多里头的那一种矛盾的时候，那么你选择了说，我愿意遵循神的话去行。如果你肯这样的做，你这样做显示你对神的话的看重，显示你对神的那个忠心，那么神他喜悦，他悦纳，也愿意用祝福来回应你。所以请回到 前面一章。所以耶稣曾经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啊。你说你爱我，那么请你在这对我的话，对我的教训，在看重的里头去呈现出来吧。爱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个爱是空泛的，没有意义的。然后说，如果你爱我，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印信，如果你爱我，那么呢，闭门我的父也爱他，那么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而这爱是什么样的爱？是你愿意有一个遵循他，看重他的话，遵循他话的那种爱。弟兄怎么样？你在这里头看到，不但看到那个遵循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跟你能不能有份于神的国有关系。遵循神的话也会带来多大的祝福。甚至耶稣用说，并要向他显现。我上次也说过，显现不是突然崩出现在那出现在你面前给你看，给你好奇。出现在你面前显现是什么？显示是愿意把他各种的荣耀啊来呈现在你面前，各种的恩典祝福在你的面前，多么美，多么让人令人羡慕。所以弟兄姊妹，以斯拉定制要查考圣经，而且他要遵循神的话。第二，我们再看另一个人所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请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诗篇第十七篇第三节说，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作者是大卫啊。刚刚说以斯拉我们熟悉，大卫我们更熟悉。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神称呼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被神用来建立以色列国的人。那么呢，他在那头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立志口中没有过失，立志口中没有过失。弟兄姊妹，当大卫会讲出这一句话，是他了解到口中的话语是多么多么多么的有影响力。我们知道语言是表达一个人的思想，表达一个人的情感，也显示一个人的品格。人透过你所说的话来了解，来认识你这个人的知识，你的能力，也透过你所说的话来认识你这个人的品格。你这说的话其实就是在代表你生命内涵的那一切，你的才识，你的能力，你的品德，也包括你对人的那种的态度或是看法。你说什么，人从你的话里头可以判断出你对他的看法或是态度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话语是很重要， 嘴一张话就出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话出来，它所带出的对你对别人的影响力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大。他，你的形象，你的一切都在言语里头抬出来。你跟人的关系，你对人的态度，你对人的看法，都从哪来的？都从言语头出来了，啊！而这一切都会影响到许多的事情。所以圣经里头说，生死都在你的舌头怎么样底下。所以弟兄怎么样？当我们今天在谈说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的事，但是却是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工作上，无论是在肢体生活的里头，无论在里头，我们最常最常犯的事情。许多人本来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许多人本来可以在他的信仰上、生活上能够来见证神，可是却因为他的话语成为他生命中许多的破口。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所说的话，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知不觉的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影响你自己，影响别人，也影响整个团体。弟兄姊妹啊，大卫会说着我立志口中没有过失，他绝对不会是随便说的，不会随便说的。我们一定要看重，看重。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话语上欠缺谨慎，说话上缺乏节制，以至于有时候说话常就是一时的冲动，或是成一时之快，我们就说出来，我们说出来。那么呢，这种说出来有时候就是出了很大的一些的纰漏，很大的一个问题。想起当年雷根总统，在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演讲会，演讲的场面。那么因为很重要，所以他事先也在场现场里头怎么样做了一点预备啊，预备。那么呢，同时也试试一下那个麦克风。那么呢，当在试麦克风了，那个当然是那个正式演讲还没有开始，他在那边试麦克风的时候，试的时候总要说要试嘛，所以要说话。你知道他随口冒出一句话：“轰炸苏联，轰炸苏联。”你知道当时是正，美国跟苏联是正好，关系蛮恶劣的。你知道吗？这句话正好给在外面的那个记者听到了。记者一听到这句话，大新闻。有什么的记者是最喜欢找这种挖到这种新闻。第二天报纸怎么样都出来了。这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当然苏联的人怎么样也看到了。引起一些的那些的反弹。想想看，当时雷根总统可能不是故意，并且真的准备要去轰炸苏联，他就是随口，总是要试麦克风嘛，说说。可是你却惹出这么大的问题来，弟兄姊妹。一时的冲动、血气，这些都很容易造出一些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谨慎、要节制？说话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节制。记住了，记住了。以至于大卫说：“我立志口中没有过失。这”这背后显示出他曾经犯过。他曾尝过这个口中过失的痛苦，他尝过这个口中有过失所带给他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所以他要立志口中没有过失。其实你我岂不是如此？ 巴不得我们也愿意在这里头学习怎么样立志口中没有过失，把它看为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努力的要成长的一个目标。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不愿意看重，那么我很为你担心，我很为你可惜，很为你可惜。我提为什么要说会改变你人生的什么励志。这些属灵伟人，他在透过神透过他们在圣经显示出来了，必然表达是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正因为重要，所以才需要励志，对不对？对不对？你会励志去买一盒巧克糖吗？巧克力糖吗？啊？不会吧？你会立志口中没有过失，表明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会影响你整个生命。啊，在立志里头，或许那怎么来做？这里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我们，你可以要尽你的责任做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去学习操练。操练怎么样透过觉知，透过警醒，多说一些鼓励，多说一些尊重，来会使人建立信心的话，告诉自己，我从明天开始，不要明天，现在开始，走出这个门之后开始，我尽可能的多说一些尊重人的话，多说一些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多说一些造就的话。OK， 那么少说一些责怪，少说一些批评，少说一些埋怨，少说一些的闲话，这些都是必须的。可能你不是有意，但是你的缺乏节制，或者是缺乏说话的一些的讲求，那么呢，很可能就记不记得，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三个好朋友是其实很好了，他马上坐飞机就去到他的旁边了，安慰他，陪着他，对不对？他是很忠心、很好的朋友。可是他，我们就知道约伯记就在谈他们里头，后来在里头，他们想要安慰他，想要同情他，看到他遭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所以这些朋友就围着他，陪着他，想要鼓励他。可是没想到在这边怎么样，引发很多的一些争论。所以这是约伯记我们所读到的，以至于到最后，你记住了约伯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怎么样？他对着那三个朋友说：“你们啊，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了我，要到几时呢？”你能够体会出约伯说这句话的心情吗？他对着他的好朋友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搅扰我的心？为什么这样的用语言压碎我的心？为什么这样做呢？你要到几时呢？我已经受苦已经够苦了，你们是想要安慰，你动机可能是对，可是你们说的话的态度，以及对我为什么受苦难所做的预测，我常常说很多问题都是我们预测出来的。所以什么预测，就是凭自己去猜测别人的作为，然后用这个来批评论断别人。他们就是用自己说，你之所以会犯罪，你看看你会遭遇这种事情，你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哦，到最后不但是指责，而且是羞辱他。所以约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实在承受不了了，他对他们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语言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立志要口中没有过失，那么你就要在这一方面尽你的本分去操练去学习。 这是你可以做，你应该做的。如果你不做，就没办法，就没办法。但是你另外有一个可能是你没办法做的，其实也不是没办法，而是很难做的。我们知道语言，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头怎么样？啊，就说出来，对不对？心里所充满，口里出来，所以口里所出来其实是代表你什么？心里头的想法，啊 ？OK， 所以其实你会这样讲那种话，其实你是你的心是如此。很多时候的问题不是技巧的问题。很多人是心的问题，心如果没有改变，心如果没有更新，你的话永远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要改变你的说话，要更新你的说话，你就要先改变更新你的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说很难，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技巧可以学，但是你心有余怎么样，力不足啊。像保罗说什么呀？我不想做的怎么样？我去做。我想做的，我行不出来，我行不出来。他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生命，他的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所以在这里头，我说你可以怎么样来立志？口中没有国，你可以来祷告，坦诚向神说：“神，我承认，我承认。”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的心不够宽容，我知道我的心太狭窄，我没办法去饶恕人。我知道我的心充满愤恨，我知道我的心怎么样，缺乏谦卑。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请你帮助我，帮助我。所以这一方面你可以做，你愿意，神会帮助你。因为神他的本意本来就是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Amen。 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承认也看到自己有这个需要？如果你还是没有看到，你没有办法 有改变，你永远会落在口中有过失的里头。最后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这个人是谁说的啊？保罗说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第三个，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属灵伟人保罗。保罗他说我们立了志向要走什么？得主的喜悦。哦，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喜欢一个人或是爱一个人，通常都会做一些怎么样讨他喜悦的事，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当他喜悦的时候，当他高兴的时候，我们也跟着高兴啊。啊，那么比如说买个孙子喜欢的玩具给他，哦，看到孙子那么，看到拿到那个玩具，哇，那么高兴，你也怎么样？你也感到很高兴。比如说，你带着你所敬爱的父母，带他上那个他最喜欢的馆子，让他吃一顿他最喜欢的菜，哦，他吃的在那边吃得津津有味，你也怎么样？感到很高兴。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买两张的音乐票，然后给你最喜欢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啊，陪他去听一场他最喜爱的那位歌星的演唱，哦，看到那一天如醉如痴， OK， 在那边这样，你也觉得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如果爱一个人，我们都喜欢，我们都会想要做一些得讨他喜悦的事，对不对？OK， 可是我们对有一位最应该要去讨他喜悦的人，常常就忽略掉了。 那个人就是神。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我们最应该讨他喜悦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是最值得看重，也最值得爱，也最应该要讨他喜悦的对象。可是我们从都会讨人的喜悦，但是我们却常常轻忽看重，轻忽那对讨神喜悦。哦，保罗看见了这一点，其实在保罗书信里好几次他都提到要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他不只是告诉人，他说我们也立了志向要得主的什么喜悦啊，立了志向要得神的喜悦。哦，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不只是保罗，其实耶稣也说过什么，他说我常做天父喜悦的事，有没有？我常做，他不是偶尔做，在他的生命里头是要做为主讨神的喜悦。这些神、耶稣、保罗这些人都为我们立了那么好的榜样，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要讨神喜悦。我们有这样做吗，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吗？你愿意把这个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重心吗？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生呢？如果要谈到这一点，就稍微有一点讲究，因为我们知道要过一个得神喜悦的人生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确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我愿意在这里很快啊，很快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先从，如果你想要说对的，我们真的神是应该我们最应该要讨他喜悦的对象，我们不要轻忽他，否则我们亏欠他。我们只知道讨厌神，但是我们呢，那么应该要怎么样？首先第一，你要先从重新去认识信仰的真谛，调节信仰的重心来开始。你说这个什么关，到底什么，怎么这样说呢？啊，我在这里头，我自己在大学里头是教宗教哲学的。宗教学里头，我想我们，你都会发现，绝大部分人之所以会信那个宗教，或者信某个神，常常都是起一个动机，或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满足他的什么？欲望，满足他的需要。因着要满足他的欲望，一直需要，所以他去拜那个神，去求那个火，去信那个宗教。OK， 我们在宗教学就看到很多人的信仰是建立在满足什么？我个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弟兄姊妹，不是说满足自己需要不对，不是说不对，我们有需要，我们有困难，寻求那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我们寻在信仰里头寻求在那我们需要的满足，这个也是人性所期待的，这个不是说不能，但是请注意，你绝对不能够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满足什么？你个人的需要的基础上。一个以满足你的需要、满足你的欲望、解决你的困难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为基础的信仰，这个信仰是肤浅而且是不稳定。它会落入一种光景，什么光景？会落入一种叫做灵验主义。什么叫灵验主义？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他就看哪一个神比较灵验，哪一个神比较可以解决我的困难，哪一个神比较可以解决满足我的什么需求？谁让我可以赚钱？谁让我怎么样？谁在解决了困难？谁让我怎么样？哦，我就了，甚至谁让我病得到医治，我就拜他。不管这个神是好是正是邪，不管这个宗教是对是错， 只要能够满足我，谁哪个神灵验，我就跟谁，我就拜谁。我告诉你，在宗教学里头，我们的确看到这个事实。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里头显明的更怎么样？更清楚，更清楚。那么呢，不知不觉的把满足追求你个人需要的满足怎么样，这成为你信仰的什么中心？成为信仰中心。那当你成为信仰中心呢，这个信仰是很脆弱，很脆弱，随时会变的，啊，随时会变的。当你什么时候，如果有你祷告所求的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样？算了，我去找，我去拜那个，人家那个比较灵，这个叫灵验主义的信仰。只要解决问题，我什么不管，我的问题解决了，这样。这就是常常许多人，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再离开了神了。太可惜了，太无耻了呀，太无耻了！弟兄姊妹啊，不能，不能，我们不能。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中心要是在哪里呢？基督教信仰中心，如果你回到圣经里看，它不是要你满足，对不对？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中心是要你怎么样，委身给神。这个委身给神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跟神建立起什么一个关系？关系。基督教整个人就是帮助你认识神，然后来建立、恢复跟神的。因着认识神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源头，认识神是你真正人类真正的真主。那么既然认识了，也信了，那么你就要进入到跟神的那种什么父子亲密、亲子的什么关系的里头。那在这种关系里头，去享受这种父子亲情所带来的什么那种祝福和责任？什么样祝福？因着我们跟神建立这种父子亲情的关系，神就把他各样的权、特权、各样的祝福给我们这些属乎他的儿女。反过来，我们因着去跟他建立起父子的关系，我们对他的理想、对他的计划、对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应当要有所什么配合，有所参与。这一切都是在关系的里头。那不是说关系满足需要就没有，不，当你跟父子、跟神建立起那父子的亲情关系以后，在这种亲密的关系的里头，自然彼此会关心到对方的什么需要，对不对？对不对？做父亲的会关心儿女的需要，儿女也会关心到什么父亲的需要。所以因着关系的建立，所以呢，那个需要很自然就会什么得到满足。所以满足需要是信仰建立起来以后，关系建立以后，后面自然的一个什么结果，不能够成为你信仰的一个动机和目的。我再说一次，满足你的需要，不能够成为信仰的什么一个动机和目的。它是你跟神建立关系之后的自然的什么的结果，这里有很大不一样。那么我用好了，我用结婚做例子好了。结婚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需要吗？如果有人说是的话，请不要跟这种人结婚。OK，为什么？结婚是因为要与对方、与你所他倾慕的人建立更什么亲密的关系，不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哎呀，我这个人 平常衣服没人洗，找个太太来替我洗吧。晚上回家没有人，煮饭给我吃，找个太太来煮饭吧。啊，哎呀，我失业好久了，找不到工作，找个丈夫做铁饭碗吧。如果你的婚姻是建立在满足自己的什么需要里头，这个婚姻是不稳固，而且是随时可能会破碎。因为当你发觉结了婚以后，对方不能够如你预期的满足了你的需要的时候，争执就出来，冲突出来，裂痕就出来了。今天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很多人不知道结婚不是为满足你的需要，满足需要当然是结婚，因为你们的亲密关系就会彼此怎么样满足，这样懂吗？它不是你的基础，是那个自然延伸出来的。所以记住啦，不要为满足需要而结婚啦，也不要找一个那样的人，否则你就是自找苦吃啊。信仰更是如此，你不要因为哎呀，我现在，所以我就是要找一个神。OK， 当你祷告，神没有照你的意思行的时候，这个神不灵。绝对不能这样。好，那么这个跟我们说讨神喜悦感，当你不再以满足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才容易会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然后凡事讨他什么喜悦，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不先把那个信仰的中心调整好，信仰的真谛抓稳了，那么呢，我告诉你，谈讨神喜悦，这个呢是白谈的了，白谈的了。OK， 好，第二个，很快，对不起，很快。做神喜悦的人，行神喜悦的事，啊。那么呢，什么是做喜悦的人？其实圣经很清楚，我很快，我只把经文点出来就好啊。圣经里头请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喜悦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喜爱敬畏和盼望他慈爱。耶和华还喜悦什么样的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什么名证。为什么喜悦他的名证？因着什么？他的信。 OK，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神喜悦哪一种人？他刚才说神喜悦敬畏的人，喜悦盼望他慈爱的人，神也喜悦那对他怎么样信心的人。好，我们来看什么是神喜悦的事啊？神喜悦的事，哦，对不起，我没有答出来。神喜悦的事，圣经里头有提到的，我今天这些简单点，比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样啊？要过分别委身给神，当作活祭。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作活祭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啊，是神所喜悦的。那段话最重点是怎么样？把自己活活的怎么样委身给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就是神所期待你所做的事。OK， 好，再来，神所做的神所期待我们的还有什么？期待我们的就是要孝顺父母，听从孝顺父母。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是哪里？有点忘了，没关系啊。他告诉我们说，听从父母的话，孝顺父母。这是底下说，那是神所什么样喜悦的。所以那个十诫里头也会有一句话， 你们要孝敬什么父母，这是神所喜悦的。 OK， 记住了。还有
神喜悦是 还有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神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捐书的事，他说捐书的事，行善捐书的事，意思就是说能够有爱心去关心那穷苦需要的人，愿意怎么样，在经济在食物上实际上来帮助他们，这样的人是神所什么样喜悦。这些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什么你努力的目标，做行神所喜悦的人，行神所喜悦的事，用这样的来活出一个喜悦的人生。好，下一章，下一章好吗？再来，持守与神亲密的关系，在爱中讨神喜悦。我们知道爱是讨神喜悦的什么动力，你爱一个人你就会讨他喜悦。那么我这里头强调持守，我们知道基督徒久了以后，那个 爱神的心会怎么样，渐渐冷淡。记不记得神借的约翰斥责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会当年你是怎么样为爱，真的爱神这样的委身，但是呢信主多年以后慢慢就褪色了，慢慢就淡化了。所以你要持守以神的爱，你活在神的爱中，因着爱你就会持守一颗讨神喜悦的什么样的心，愿意为做讨神喜悦的人行讨神喜悦的事。否则久了以后你会觉得好累，哎呦讨人少神好累哦，好累哦。当你有爱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行得怎么样，很自然，很自然，不会不会觉得是一个重担，你会甘心乐意。在爱中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在爱中你愿意为讨神喜悦放下你多年的那个嗜好，愿你为爱的缘故，你会把那个很不好的恶习惯拿掉，只为讨神什么喜悦。如果没有爱舍不得啊，舍不得，哎呦打麻将啊摸两千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问题不是只是偶尔打打，你一没有打麻将不打手就痒、哦、到这种地步，甚至于到礼拜天打到早上四点钟 OK， 那才 就根本没办法做礼拜。但是你为爱的缘故你就怎么样舍得下去 OK， 弟兄姊妹持守，这是一个最后要靠着耶稣的帮助得着圣灵的能力。哦，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要讨神喜悦 OK， 你需要神的帮助。我们知道讨神喜悦是刚才说的不困难，而是很困难不容易，但是我看来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才要立志，会立志是因为不容易，对不对？那么呢，既然不容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看到民数记里头加勒，圣经里头说因他有一个心智，他有那个心智怎么样，神喜悦他，神喜悦他就成全他，神喜悦他说我就把他领进他所怎么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他就领，这表明怎么样，他这个心智他看为美，他神愿意怎么样帮助他成全他。如果你有这个心智，神会成全你，神会帮助你。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神愿意帮助你，帮助你过一个真的讨神喜悦的人生，帮助你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行讨神喜悦的事。而这正是神耶稣借着圣灵所要做。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救赎这个而已，耶稣的救恩也涵盖的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突破，让我们可以被突破，以至于怎么样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上次我已经提过了，我提过了，我们一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圣灵就是说方言医病啊赶鬼啊，圣灵的能力就是这些。我告诉各位，我很喜欢有一个人写了这段话，我常常 就放在我的资料档里头。他说圣灵不是只是这些，圣灵的能力也彰显在那拒绝不良的电视和电影的引诱，圣灵的能力也包括让你承认自己的短缺点和失败，圣灵的能力也包括你有勇气请求被自己得罪的人的原谅，圣灵的能力也包括有能力关心有需要的人，圣灵的能力也包括愿意读更多有益的书籍，包括圣经，圣灵的能力也包括愿意热心好好转祷告，圣灵的能力也包括会拒绝性跟美食的诱惑，圣灵的能力也包括愿意肯去原谅别人，圣灵的能力常常会让你懂得去体谅别人，肯定别人，圣灵的能力会让你知罪悔改，圣灵的能力会为了道德正义的缘故有能力忍受别人的批评，圣灵的能力会让你微笑温柔来回应对你无礼的人。因着耶稣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更新，你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成为行出神所喜悦的事，而能够让你这一生是一个讨神喜悦。我常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里头，也有人在讲说让我们讨神喜悦，今天我就把这个带给你，我们彼此鼓励好不好？我把一个成长的追求的一个三个什么向度摆在大家面前，是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成长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会改变，你的家庭生活会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你的事业会改变，你会很多事情会改变。 OK， 会改变，虽然立志会有失败，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灰心啊，不会完全失败，只要有进步一点就是成长。 Amen。 再说一次，只要有进步一点就是成长。我们低头，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是智慧，你的光是 明亮的灯，你的爱永不止息，你的能力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谢谢主，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引领我们向高处行，引领我们羡慕属灵的高峰，立下心志，我们一生一世要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合你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请起立唱三一颂，我们就请林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忠心的仆人张牧师、张师母，他们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多年的关心，多年的爱护，教导我们成长，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他们祈求主你自己的祝福，愿你的恩典，愿主你自己的使用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你也祝福他们全家，从老到少，每个人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每个人都蒙主你自己大大的祝福，在新的一年更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主，我们今天从张牧师的口中，我们听到他那一份的教导的心，主，我们为 这献上感恩，更求主将这些话都牢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行出来，在新的一年更有长进。我们恭敬的祷告，也求主你自己现在祝福我们，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岁首到年终。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散会。